ောင်စု Washington DC မြို့တော်ကနေ
美日韩会谈重申印太航行自由，维护台海稳定。美国会两党议员呼吁各国抵制北京冬奥。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周四正式成立，台湾外交重大突破。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日韩三国的官员在会谈上重申印太航行自由，维护台海稳定。另外，北京冬奥会临近，美国国会的两党议员呼吁各国抵制北京冬奥，关注人权问题，稍后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给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中国今夏的高超音速导弹试验引起人们的关切，但是他说他不会把这件事与俄罗斯1950年代发射世界首枚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相比。11月17号，奥斯汀被记者问到，中国在7月27号试射高超音速导弹是不是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他回答说，这些是我不想使用的词汇，我个人不会用。奥斯汀说，中国是美军的步调挑战，也就是中国的军力发展步调成为美国军力发展步调的衡量标尺。不过奥斯汀补充说，美国聚焦于整体的强劲能力，而不是诸如超高音速武器这类的某一种具体能力。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试射的武器虽然偏离目标数公里，但这次测试标志着任何国家首次发射一枚完整环绕地球的高超音速武器。中国方面否认进行了高超音速导弹试验，称实际上测试的是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上个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也称中国的这次试验非常令人关切。台湾在立陶宛的外交机构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周四正式成立，这是台湾顶住北京的压力在外交方面获得的一个重大突破。多年来，中共通过一切手段阻止台湾在外交事务上使用台湾的名称，台湾驻外代表机构只能够使用台北的称谓。立陶宛今年7月同意台湾在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中方对此反应激烈，立即撤走了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陶宛撤回其驻北京大使。针对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成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1月18号表示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并称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立陶宛方面负责。台湾空军11月18号上午在嘉义空军基地举行美国 F-16V 战机的接装典礼。主持典礼的台湾总统蔡英文称，这款战机的接装和成军代表着台美伙伴关系的坚定承诺。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处长孙小雅也出席接装典礼。目前台湾空军已经完成首批接装 F-16V 战机60架，该款战机在役数量总计141架，待台湾采购订单全部交付，台湾空军将拥有207架 F-16V 战机，成为全球拥有此款先进战机数量最多的一支空军。据台媒报道， F-16V 战机担负了战备任务，它根据台湾应对中国可能的军事入侵的需要进行了改进和升级，其战力提升了一代，进入了四代半战机的行列。就在这次典礼举行的同时，中国的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台湾空军称在空警戒并广播驱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周四的记者会上就台湾举行的接装典礼发表评论说，中方反对美台之间的任何官方联系，并称希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美国总统拜登11月18号宣布，美国已经同意从今年的晚些时候开始，直到2022年购买1000万疗程的辉瑞新冠病毒口服药。这种新药目前尚未得到批准。白宫的网站发表的声明说，拜登总统说，美国政府正在采取步骤，以确保一旦食品药品管理局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批准新药，人们将容易并免费得到这样的治疗方法。本月早些时候，辉瑞在宣布这种新药时说，最新的临床试验显示，该药将与新冠病毒有关的住院和死亡风险减少了89%。拜登总统在他的声明中说，这些治疗方式有可能被证明是让美国加速摆脱大流行病的另一个关键工具。不过他强调说，疫苗仍然是最有力的工具，并敦促所有仍未接种的人去接种疫苗。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宣布起诉两名伊朗公民，原因是他们卷入通过网络展开的行动，恐吓和影响美国选民，破坏选民信心，并挑拨离间。这些行动据信与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有关。在2020年8月到11月之间，赛义德·穆罕默德·侯赛因·穆萨·卡兹米与萨贾德·卡什安据称从至少一处州选举网站获取了选民信息，利用这一信息发出威胁性电子邮件，以恐吓和干扰选民。据称他们还企图进入其他与选举有关的网站。他们据称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成功进入了某家美国媒体公司的计算机网络。司法部说，他们的这些计划被联邦调查局和该媒体的网络安全努力所挫败。针对这两人的指控，包括串谋从事计算机欺诈和滥用活动，恐吓选民和跨州散布威胁。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制裁了6个人，其中包括这两名被起诉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与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和官员举行会谈，讨论如何就全球卫生安全、扩大能源使用和经济增长以及重振民主等议题加强合作。尼日利亚是布林肯本次为期5天的非洲三国之行的第二站。布林肯星期五将在尼日利亚就拜登政府的非洲政策发表重要演说。布林肯星期三访问尼日利亚时，重点讨论了民主议题。他警告说，即使像肯尼亚一样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也越来越容易受到错误信息、腐败、政治暴力和选民恐吓的侵袭。布林肯本次访问的最后一站是塞内加尔。布林肯此次非洲之行部分是为了在与中国竞争时提高美国在非洲的重要性。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希尔曼说，美日韩三国官员举行会谈，讨论了南中国海自由航行和飞行自由的议题。三国承诺推动民主价值观和人权，重申决心维护印太地区的包容、自由、和平、稳定与开放，以及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下面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来了解详情。荣先，我知道你是出席了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的记者会。那么原本的安排呢，是谢尔曼他会与韩国的外交部第一次官崔中建，还有日本的外务省外务事务次官森建良三个人一同举办记者会。但是临时呢，却是由谢尔曼一个人召开了记者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
主要呢是日本和韩国之间长久存在的领土主权纠纷，也就是日本所谓的主岛，韩国所谓的独岛。这个岛屿呢，两国都对这个岛屿宣称拥有主权。而这个星期，韩国的总警长访问了这个岛屿，并且发表了一些言论，引起日本非常的不满。日本大使馆的一位发言人后来证实，日本官员呢不愿意在镜头前和韩国的官员同时出席记者会，尽管两国的官员都出席了在国务院举行的美日韩三边磋商。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呢之后在记者会中表示呢，就像一些国家一样，日本和韩国之间的一些分歧正继续获得解决。好了，
We discussed our three countries' commitment to maintaining an inclusive, free, peaceful, stable, and open Indo-Pacific region, and our opposition to activities that undermine, destabilize, or threaten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We discussed the importance of respecting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Indo-Pacific, including maintain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ast Sea, and of preserv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这个希尔曼他说的有关航行自由的问题啊，我想继续再问一下，就是虽然我们知道这个记者会，韩国和日本的两位官员是缺席了，但是呢，日本与韩国的官员都参加了三边会谈，而且希尔曼呢周二是与韩国的官员举行了双边会谈，星期四会在另外再和日本的官员举行双边会谈，那么这些会谈都包括什么样的议题？
主要是区域安全的问题，还包括了。尤其是这个朝鲜半岛迈向非核化、气候变化以及打击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病，还有就是呢，确保全球供应链的安全这些问题。我们知道呢，韩国的高级官员呢，不久前表示，美国和韩国呢，已经就朝鲜半岛的中战宣言密切的进行磋商，相信不久之后呢，就会对外进行来说明。此外呢，美日韩三国的官员呢，也在三边磋商当中呢，再次强调了在印度太洋地区自由航行以及维护台海和平与安全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副国星谢曼他是怎么说的。
And regard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 have had deep and ongoing coordination and consultation, appreciating that we all have different kinds of relationships, but we are all strong democratic nations that believe in the rule of law. We believe in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which allowed countries to rise, including China,and so we believe that the PRC should live by that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collectively, to keep those rules in place.
石荣祥，我们知道谢尔曼是美国国务院主管对华政策的重要官员，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他有关这个对华政策的一些表态。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祥的采访报道，感谢荣祥。距离2022年北京主办冬季奥运会剩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呼吁各国加入外交抵制这场运动赛事的行列，以具体表态的方式吸引各界对新疆维吾尔人权问题的关注。不过与此同时，也有共和党人进一步表态，要求全面抵制北京冬奥会。有关的详情，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为我们介绍。奕华。
好的，卡拉，目前呢在国会两党当中普遍的共识呢是希望拜登政府能够针对即将在明年二月在北京登场的冬季奥运会呢采取外交抵制的做法。那么包括了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呢在今年稍早的时候也都曾经公开的表示，他希望拜登政府不要派遣任何的官员到北京去来参与这场运动赛事。那么在共和党方面呢，这个主张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声浪呢可以说是一直都相当的强大的，包括了这个曾经在2002年参与主办这个盐湖城冬季奥运会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罗姆尼呢，他可以说是在参议院共和党人当中呢最早提出来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这样的共和党人。那么在民主党人方面呢，这个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莫克利呢，他呢也是主张说他也支持拜登政府是要对这个北京冬奥会采取外交抵制。除此之外呢，他还认为世界各国现在应该要加入这样的行列，公开的表态针对这个北京冬奥会呢来予以外交抵制。那么他认为说只有这个世界各国一起来公开表态，才能够向北京释放一个清楚且强有力的讯号。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默克利参议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怎么说。
I think it'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nations to announce that they're going to engage or participate in a diplomatic boycott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enormous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genocide that China is currently engaged in. China has indicated that because of COVID, it's not even going to invite many diplomats from coming. And so they may be attempting to kind of deflate that effort. So all the more important that nations say, regardless of whether we're invited or not, we are...conducting a diplomatic boycott, we will, and here's why, and publicize why. So what we have found that as China has deployed more and more technology, including more video cameras, more DNA surveillance, more monitoring of social media, and combining that with old-style neighbors spying on neighbor technology, that the result has been a very, very powerful surveillance state. This is what we're referring to as techno-authoritarianism. And that this is a strategy that, since it employs so many technologies, U.S. companies can easily be unwitting partners in this by providing cloud computing or video cameras 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So it's very important to publicize this, and I want to compliment those companies that have said they will not cooperate, will not allow their products to be used in this fashion. Some have withdrawn. Google has left China. Facebook has left China. LinkedIn, I believe, recently announced it is leaving or has left China. And these companies are making the right decision not to be complicit in essentially this modern-day slavery. We plan to reach out and encourage them to cover the abuses that China is involved in, not allow coverage of the Olympics to be used to cover up the genocide being conduc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那么除此之外呢，无党籍的缅因州联邦参议员这个安格斯金呢，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呢，他也强调了说，这个他希望中国能够应该要了解一个事实，就是中国不可能两者兼具，一方面同时希望以这个世界公民的身份来参与世界国际事务，同时一方面又不尊重人权，同时也威胁到了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拜登总统呢，在星期四下午在接受这个记者提问的时候，也谈到了是否这个政府方面已经做出了是否将采取外交抵制的这样的这个提问。那么拜登总统是强调只回答说，这个目前呢还在考虑采取外交抵制的做法，以此来抗议中国在人权方面的问题。卡拉，
是余华，看来现在国会呢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希望拜登政府至少是可以以外交抵制的方式来抗议中国人权方面的问题。不过现在我们也听到是有共和党人主张应该全面的抵制北京冬奥会，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是，你说的没有错，现在呢主张提出了这个全面抵制这个北京冬奥会的这个共和党人呢，就是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顿参议员。那么科顿呢，他在星期四上午是特地就这个问题召开了一场记者会，来呼吁拜登政府不是只有要外交抵制，而是要全面抵制在北京举行的这个冬季奥运会，其中包括了不派遣官员，也不派遣运动员，同时也不允许任何的美国赞助商。那么我们知道呢，科顿参议员呢，在这个参议院当中，在许多的中国问题立场上呢，是多次的表示了比较强硬的这种立场和态度。那么科顿参议员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也是特别强调说，他是出于对于美国的运动员以及代表团的人身安全，以及反对这个抗议这个以及对这个中国人权的问题来进行抗议，因此提出全面的抵制北京冬奥会。我们来听听这个科顿参议员稍早在记者会上的怎么说。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prepared to announce a diplomatic boycott. This is the least, the absolute bare minimum that any civilized nation would do for these genocide Olympics.I'm here today to call o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mount a complete and total boycott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No athletes, no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no corporate sponsors. I call for this boycott on two separate grounds. First, to protect the safety and the security of our athletes. First, ubiquitous surveillance. The surveillance of our athletes.In their dorm rooms, in their bathrooms, in their practice facilities, their cell phones, other electronic devices. Second, DNA harvest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nts to corner the market and lead the world on genetic data testing and harvesting to advance their life science technology research in many fields. They may even use COVID-19 tests as a way to harvest DNA from our world-class athletes.Third, from simple hostage taking, we've seen with the recent case of the Huawei settlement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more than willing to take hostages of Westerners to advance their own diplomatic or economic goals. Agai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laid out no plan how to protect our athletes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second, we should boycott these games because of China's crimes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civilized world and its own people. China runs a totalitarian slave state in which they keep hundreds of thousands, if not millions, of religious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gulags, subjecting them to slave labor, subjecting ethnic women to mass rape and sterilization as a form of ethnic cleansing. They harvest organs from dissidents and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They've also cracked down on Hong Kong, denying Hong Kongers their autonomy that was guaranteed under China'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to say nothing of the fact that China unleashed a plague on the world that has killed millions of people and has disrupted the lives of every American. For these reasons,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our own athletes and China's crimes against the world, we should launch a complete and total boycott of China's genocide Olympics.
事实上呢，这个不管是全面抵制还是外交抵制哦，那么在国会当中呢，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任何一位参众议员提出来要照常参加这个北京冬奥会的。事实上，在这个目前这个国防授权法当中，参众两院版本的国防授权法当中呢，都已经有类似的条文和内容提到这个要求美国政府以外交抵制的方式来应对这个北京冬奥会。那么在众议院版本的这个冬国防授权法呢，是已经通过获得了通过。那么参议院方面呢，目前是正在审议这个参议院版本的国防授权法。那么是以上呢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带来国会方面的消息。总部在纽约的国际非营利组织保护记者协会星期四将2021年格温埃菲尔新闻自由奖授予身陷囹圄的艺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这个奖项旨在表彰为新闻自由做出终生贡献的个人。 保护记者协会亚洲项目协调员巴特勒对美国之音说：“黎智英冒着个人风险，坚定不移地发声支持民主和新闻自由，实现保护记者协会强烈支持的理想和价值观。”
Jimmy Lai has been a key figure in Hong Kong. He's the founder of Next Digital Group, the Apple Daily. He has spoken out again and again in favor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he's taken great personal risks and. As you may know, his home has been attacked by firebombs. There have been attacks on the Apple Daily building and some of the journalists. And he has been steadfast. He's a peaceful man. He hasn't been involved in violence at all. And you know, these are ideals that we strongly support. He's been courageous in the support of the values that we hold.
巴特勒表示，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新闻自由急剧下降，七名记者因为新闻工作入狱。这是香港首次列入该协会有关各国关押记者数目的年度报告。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s extremely vague. The government is applying it in a fairly arbitrary way. Every journalist is potentially in danger, and their sources are in danger, and that contributes to a chilling effect on. What it is that journalists feel free to report. Additionally, we've had a number of incidents, including one very recently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denying business or work visas to foreign journalists. And that's very unfortunate. So all of this together really threatens to destroy whatever press freedom is there. Now, I would hasten to add that there is still quality journalism that takes place in Hong Kong, but it's in danger.
巴特勒从事新闻行业40多年，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他也曾在香港采访过黎智英。He's
a delightful man. He's very informal, very frank. He's someone who I think you can see that who expresses what his ideals and beliefs are, and sticks to them. I mean, I asked him whether he had any plans to leave Hong Kong, and he just sort of laughed and said, "No, this is my home." And he knew at that time that he might be jailed for what he was doing. But he felt that he had made a commitment to Hong Kong. He was going to stay there and see it through. So, you know, yes, I think he's a very clear-minded person, obviously a very brilliant person. He was successful at establishing his businesses and managing the Apple Daily in spite of the kind of pressure that he was receiving from the government. There was a concerted campaign to force advertisers to boycott the Apple Daily, but he persisted until the government intervened after he was arrested and really forced the closure of the newspaper.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菲律宾裔美国记者玛利亚·雷萨。在2018年，他也曾获颁格温·埃菲尔新闻自由奖。巴特勒说，黎智英获得同一个奖项，进一步显示该协会对其贡献的认可。另一方面，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三宣布，将2021年新闻自由勇气奖颁给中国的公民记者张展，赞扬他在2020年2月新冠疫情初期，不顾中国当局的威胁，在社交媒体上直播武汉当地的疫情。38岁的张展2020年12月被上海浦东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四年徒刑。感恩节临近，纽约的梅西百货感恩节游行的全新造型气球在测试活动中亮相。另一方面，新冠疫情目前基本受控，预计消费者会报复性的消费。专家建议消费者购买体验而不是商品，来避免遭遇供应不足的困扰。
We've got 10 marching bands, we have 15 giant character balloons, we've got 28 floats, we've got a whole host of performances, over 30 heritage balloons. It's the spectacle that we all know and love, plus up with a couple of special features, so really excited to be back.
Recommend spending on experiences rather than things. So you might think about getting a membership to a local museum or a zoo, perhaps a national park's annual pass, or maybe you're thinking about a gift certificate to a restaurant. Anything that involves doing something rather than buying something that might be stuck on a container ship off the coast of California, that's going to be a better bet this holiday season.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祝您周末愉快。